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得接着上星期没有谈完的重要题目继续谈下去。
嗯
啊，因为你要挑毛病总是简单的，你说一个人信主了，这样教导也不对，那样太律法，这样太表面是不是？那你到底怎么带一个出信的弟兄？
对啊，这是越来越喜欢问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有一个观念需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太着重把福音与初心造就分开来。
这话怎么说？
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太不讲圣经，也太不讲这个圣经对于基督徒的，我们就说要求好了。
嗯嗯。
然后信主之后神在我们身上会做的工作是哪一些？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福音阶段他还没有信主受洗以前，
对，
跟他们受洗以后讲的东西好像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而区别太大。
没有关系，对，所以我们老是这样，福音族啊，来了一堆人，觉得你开个受洗班掉了一批，受洗班开完了再开一个初信造就班又掉了一批。
那估计他们大教会也在做的比较多。我看我们小教会基本上这个福音朋友跟刚刚受洗的有时也凑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学习。
其实能够这样倒是挺不错的。从慕道到成长不应该是好几个阶段的分解动作，应该是一气呵成的。
对，
没有这种间隔区别，好像你换了个专业换了个主修一样，没有这样的东西的。所以或许我们应该有一点想象力。你不要以为一个人还没信主呢，他就是要听你讲一些他为什么要信主的原因。不不不，他希望对你有多方多面的了解，然后他不希望你对他有所隐藏。这个也是合乎圣经的规矩。圣经是说怎么传福音呢？是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你必须让人家看见全面的什么是基督徒，而不要过于有选择性的从你的角度来说，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需要听什么，他们没有信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很空虚的，不知道人是有罪的，或者不知道这个有神论啊创造论的道理在哪里。这个猜测不见得是对。
这倒也是。我记得我们福音班曾经有一位朋友来，他好像应当是个研究生，他也是听了我们世外桃源节目来的。
哦，这样子。
然后请他在这听，没想到一开口一讲，听了两句他就不听了，他是要到其他班上去的，因为他觉得他来了不是听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刚开始讲比较简单的东西，比较初步的什么神啊或者之类的这些东西。
尤其过去几十年这个传福音呢好像有个风气啊，这个也许跟美国的传道人有关系，也许跟中国过去的环境有关系。好像我们要传福音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在讲说人生多么空虚，所以你需要信仰。这个完全不合乎圣经里面传福音的规矩，也不合乎圣经里面传福音的我们就说道统好了。
这好像你说很错嘛，当然也不能说他错，对不对？
对，
因为没有神，你可以这样理解，没有神就人生就空虚嘛，对不对？
是。可是整个福音的重点就像我们和西蒙弟兄在谈这个为什么要有福音，那是因为神定的日子要审判天下。他不是因为你人生太空虚了所以他给你一个福音，不是因为
本质性的东西要拿出来。
对，本质性的东西一定要讲得清楚。神拯救我们是为了天上的国度，是为了将来的世界我们在节目里曾经一再的讲，不是为了你有了上帝帮助你在地上过日子，不是。神拯救我们是为了借着地上的种种环境预备我们在天上服侍他。是这样子的。他有个成品验收的。那神为我们有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拯救，当然背后又有一个思想，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要我们灭亡，反要我们得永生。所以从福音开头就不要太替上帝啊，不好意思，该说的就说，我们确实是传一个进天国进神国的福音。整个福音不是顾眼前的事， 无论从神那里看，从人这里看，从我们的受造，或者从神永远的计划来看，都是有一个蓝图的。
嗯，
这个蓝图从传福音的时候就应该讲给大家听。你不在这个蓝图里面，这个神的心意被你所拒绝，被你轻看，那你就很危险了。人如果不悔改，神的愤怒必要临到你，那不是好玩的。
那这个话是没错，但我记得以前啊，在一个追思礼拜，一位年长传道人在那讲，他一直从头讲到尾都在讲，如果不信主的话，你死后是要去地狱的。而且我看到，因为当时我们那个追思礼拜还有老年公寓的一些不少福音朋友或者不信主也坐在那，
是，
我觉得听这个话对他们来说可能刺激太大了点，你觉得是不是这么直白？
那是不错，因为你这种的话你并不需要花一个小时去讲啊。我又在说，不要把听到的人都当笨蛋，他老早就知道，信耶稣的进天国，不信耶稣的下地狱，这是我们的说法啊，至少他听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可是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神的心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当然人得救是靠圣灵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向他们传福音，撒种的当存这个得粮的指望去撒种，既然他们中间一定有一些得救的人，那么你不妨呢就把这个眼界放宽阔一点，不坏事的。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人心被撒旦蒙昧，你是可以用智慧的话语去让他苏醒。什么样的话语是智慧的话？最简单的，你引起他的兴趣，总比让他一听就拒绝要来得有智慧。你让他想继续听下去，总比让他一听就睡着要有智慧。而且你会发现，主其实在许多人的心里面已经做了预备的工作，他想要知道天上的事，圣经的事，神那的事到底大概怎么回事。你不必就是拘泥在一个他已经知道却又想不通的点上跟他说啊说啊，这不见得是一个更正确的做法啊。我们有一位弟兄要从别的城到休斯顿来，上个礼拜呢，我们好几位同工都花了时间陪他四处转转。你如果工作在医学中心，那你可以住 Pearland， 你可以住 Sugarland， 你可以住 KD， 你可以住 West University， 就路上有什么风景，周围的环境怎样，学校怎样，房子怎样，你在他还没有来之前就已经可以向他介绍很多东西，而不是老把话题固定在一个角角，就是你将来那间起居室是什么样子。这不一定是讲这个东西，你当然可以讲人生的空虚，你可以讲我们的需要，可是整个神正面的心意，神的计划，人的受造，这神的话语的特色太多可以讲了。圣经里面这么多东西可以讲，可是我们往往不讲。去网上搜寻中国人的福音信息，他那个圣经经文的比例啊，讲圣经内容的那个比重啊，真是少得可怜。
对，
有很多很出名的人，他甚至也是以传福音出名，他讲的东西可能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很可悲的。
这个有点回到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话题的，我们谈的操练问题啊，记得吗？你知道我像我们这个人孤陋寡闻，平常就在待在一个小教会里，就是说也就听到那么几位牧师传道人在那讲嘛。平常对外面的那个名山大川不是很了解。
哦，所以你有机会去听了一下名川大川，是不是？
哎，对啊，这后来呢，有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名牧师，但是后来有教会的姐妹推荐我家的姐妹来听，某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的录音，
是，
哎，他就专门讲操练，专门讲这个要怎么做。
对，
起先听的我觉得哎蛮有意思的啊，这个哎好像我没听到过这个说法。后来没想到我太太她就入迷了，哎也在家里要操练起来了。然后刚开始几次我耐着心，后来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一个呢，我正忙着，她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来做点什么事。第二个呢，我发现啊，她如果不这么做一做啊，她就有点惶恐不安，或者觉得有点做错什么事，或者甚至犯罪一样感觉。所以我在想，毕竟跟蒙哥做了几年节目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后来我就坚决的我说不要再这样做了，我们该读圣经是读圣经，该怎么做。
难怪你上次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候这么有兴趣。那其实从我们世外桃源开播以来，网上啊或者是私下不断的有弟兄姐妹对于这些的路线这些的教导提出问题，说这到底是对还是错，因为他确实好像提供了一个很可行的办法，让弟兄姐妹像上台阶一样一阶阶往前面走，来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结果呢，是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 并且借着这样的亲近，我们才能够听得见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所做一切的服事才不是出于肉体的，才有价值。那这一步一步的台阶之间的关系，这种的说法是不是对呢？其实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主耶稣对于教导门徒，对于我们所说的初信造就有什么指示，他认为重点应该摆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教导弟兄姐妹启示怎么发誓，怎么许愿，怎么励志，怎么操练，不是，是不是给他们一些律法让他们去遵守，把他们的薄荷茴香芹菜十分之一放在坛上，也不是。他讲得很清楚啊，那律法上更重的是马太福音23章23节，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就算其他的教导都是对的，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如果我们对于弟兄姐妹的带领重点不是摆在这边，那就成了瞎眼领路的。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在新约才讲，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可以先从公义这个观点来看啊。
这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过的这个公义。首先什么是公义，神一直讲公义公义，老子说啊，能够把它讲清楚也并不是很多。
这个所说的公义呢，我当然我们已经在节目里被我们提出来批斗过好多次了。就是中国人最喜欢望文生义，一看到一个词儿赶快再去查新华字典来解释圣经。
中国人对义很熟悉，然后更熟悉的是义气，哥们儿义气啊，或者什么都
很熟悉。我们看一个词我觉得懂了，我就开始长篇大论的去发表。不，你要知道圣经用的这些字，尤其像主耶稣在这里这么强调的这几个词啊，那在圣经里面都是有榜样有定义的。怎么造就弟兄姐妹呢？从神的公义方面让他们有所明白，并且让这个公义在我们的身上产生影响。你看当初保罗被抓的时候他在这个腓力斯大人和他的犹太籍妻子面前呢，他就跟他怎么传福音，他跟那个做官的人怎么传福音，他传公义节制并将来的审判。你就知道这个官大概不是个好家伙。圣经说他听了之后甚觉恐惧啊。
那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罪人。
是啊，但是他第一项提出来居然是他的公义。圣经说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公义的根基。信主接受主使我们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人，那神对我们当然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要显为公义，要做一个公义的人，要在公义中行。没有公义就没有圣洁，没有公义就没有清洁的良心。那你要教导弟兄姐妹在公义方面教导，从哪里入手呢？可能先认识神的公义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马上能够想到的啊，几个地方，第一个是这个罗马书里面讲的，罗马书讲的说神一定是公义的啊，神是不可能不公义的，这个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过。
就是实际上是公义是神的一个特质。
对对啊，他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什么意思呢？整本圣经啊，尤其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话的很多很多的成分。可以说基本上既然耶稣要替你死，那就可以知道我们坏到什么地步。这一切的话对我们来说有一个责备我们的功用。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首先我们要明白怎么去读圣经。这个读圣经先决的条件，也可以说是不会更改的结论，神是公义的，神不可能不公义。常常有人问说，你看神这么狠，当初迦南人神就把他们都灭掉，那神怎么可以说是公义的神呢？
老实说啊，圣经里面比如说神，我们知道大能的全能啊全身啊，所谓的公义啊，可能圣经更强调是公义这个概念。
没错啊，
可不可以这么说？因为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可能对神全能可以接受，但是对神这个公义啊，他就觉得很难接受，
他就不能接受。他一读圣经，他就说：“你看神把那些人都杀了，是不是？他怎么可能是公义的神？”如果连神看那些人都要把他们灭绝，你可不可以想象那些人到底有多坏？神说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他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声闻于我，我下来看一看。他把亚伯拉罕家拆到埃及去， 400年再带过来，为什么？他讲得很清楚，迦南人的罪还没满盈啊。
嗯，
因此等到神说现在我要把他们灭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说神是不公义的。这是一个读圣经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立场，也是我们在造就信徒的时候你必须让他学会的啊。诗篇里面也有一句话，他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嗯，
圣经的话是被形容成神公义的判语，但是这件事情是需要你来干什么？来学的。所谓来学的呢，就是对你自己来说可能不是这么自然而然的事。
这怎么说呢？就是公义，
学习的时候很多问题你得把它暂时摆在一边啊。
嗯，
先进到里面去看了。我也常常和这个慕道的朋友讲，我说你连在大学里面上一门物理课，你都不可能从你的问题来明白这门学问，对不对？
你必须去学进去才行。
你必须先学进去啊。
嗯，这话有道理，
对不对？你不能一开头整个课堂从头到尾问问题，问了一个学期学生到底学到什么，什么都没学到。
嗯嗯，
对不对？他必须从老师的教导，现存的这个物理学开始讲给你听，你听懂也好听不懂也好，你先得假设它是有道理的。
嗯嗯，
读圣经也是一样，一个基本的态度。尤其你既然信主了，有的态度有的立场你就放弃了。
对，
神
这很明显的，
神一定比我公义，他讲话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不可能反过来定神为不公义。
也就是说，如果既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接受主了，你首先去必须承认神是公义的。
那这个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他说你们这个就是宗教迷信。哎，我告诉你，只要圣经是神的话，那我宁愿宗教迷信一辈子，我也不愿意站在你的立场在那边品头论足决定上帝是不是公义的。
嗯嗯，
这是很愚昧的事情。同时他说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以正直的心称谢你。人之所以定神为不公义啊，照圣经这里看，是因为你的心不正直。
嗯嗯，对，
肯定的嘛。
嗯，
你看在美国这个社会很有意思的，照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可是美国又不让墨西哥人上来，因为还有所谓的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两种，对不对？
嗯，
你们既然是移民，那我请问你，当初英国人来这里是合法移民呢，是非法移民呢？以哪一个法来为准呢？
哎，那个是没有大使馆啊，也没有签证啊之类的，他们就过来了。
而且呢，你看现在这些政治人物出来竞选，他是竞选做美国的官，可是他在这个立场上他就很小心，很小心，因为他很怕失掉墨西哥人的选票。
哎，
所以他就不愿意有一个很严格的移民政策。一个人要是有很严格的移民政策，那他一定是打算把墨西哥人的选票牺牲掉。
对啊，就光光整个墨西哥南美啊这一
啊
这一块的移民的选票都没了。
哎，如果他主要的竞选的后台是墨西哥人，那他一定是力主开放移民，非法留下的人给他这个合法的公民权利，医疗保险通通要在里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通通跟他的心有关系。
哎，上个星期三的节目不是提到那个穆斯林的移民啊，
是
越来越多。
对，
这个实际上跟这些竞选的人啊，这些所谓政治家也跟这个态度有关系的。对，他们为了选票可能就出卖自己的良心了，或者、
哦、他不见得是自己的良心，因为他在这个教育系统长大。哎，就像这个奥巴马先生，哎，我们才节目才讲了，他形容的美国第一是众多移民的一个总和，一个平均数。
嗯嗯，
那这个和传统的美国不一样，传统的美国是说是我们 founding father， 我们立国先祖的理想，合乎这个理想，在这个理想上建国的才有所谓移民的总和。
不，奥巴马先生确实有好多离经半道的说法、啊、
对，那一个人照圣经看起来，我们之所以会定神为不公义，定圣经的话不可能是对的，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不正直，我们非常害怕神是对的。然而主耶稣来讲得很清楚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行真理的就来救光。人为什么不来救这个光，救这个神的公义？因为他很怕在这个神的公义底下显明他是不正直的。
嗯嗯，
受了责备就不愿意来啊。主耶稣明明的讲，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这件事情是主耶稣要我们硬碰硬把他教导给门徒的，这个没有什么好抱歉的。
哎、嗯，首先接受。
对，但听众朋友，你是基督徒，你可以回头想想，你们教会也许有初信造就课程，请问初信造就课程里面 讲不讲这个东西啊。尤其我们可以念一段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58章。这个以赛亚书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他针对当时啊犹太人啊以色列人的这个境况啊，发出了一些所谓公义正直的判语。这些判语啊，拿到今天用是100%合用。这五十八章怎么说呢？神对以赛亚说，你要这样去说话，他说你要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到底他们这群人错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这群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你看啊，第二节，五十八章第二节，第一，他们天天寻求我，这个和我们这几次节目所讲的很有关系，对不对？第二，他乐意明白我的道，哎，网上听到，买书来读到，主日去教会也听到，好像行义的国民，看起来很像，也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神跟他规定什么他就做什么，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一，礼拜天要聚会就聚会，要读圣经就读圣经，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哎，甚至来特别的看我的意思是什么，哎，我什么事情我希望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还有一样，还有一点什么呢？喜悦亲近神，做的是有板有眼，这像不像我们今天的情况？
对呀、啊，也很好，
很好哎。
嗯，
可是这时候神却偏偏不与他们同在，他们自己也知道，照着我们所下的苦功啊，
嗯，
我每个月进食多久啊？我为主的摆上是多少啊？
嗯，
可是怎么就好像种的多收的少，好像神的同在就没有在我们中间，神的灵就不在我们中间复兴我们，所以他们就开始问了。他们对神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
哎，开始责怪神了。
那进食是一种操练，
嗯，
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他这时候还不见得是在责怪，他就是很好奇，觉得很奇怪，照说我所知道的我都做了，怎么搞的就是看不见神的灵与我同在，神的能力降下来呢？
嗯，
哎，神就开始给他们回答了。神就说，看哪、啊，你不要光往我这边看，你也不要光看你来到我的面前，你的内室的祷告，你十一的奉献，中规中矩的讲话到底是怎么样，你要看的是什么？看哪、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嗯，你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
他不是说只有你们进食的日子，他之所以会提出来是因为你前面你来问我说，你甚至都进食了怎么还不听，你平常不听，我进食那天你总要听，我守着你的规矩、嗯、靠着你的安息来殿里面敬拜你，你怎么不听我不与我同在呢？神是反过来看的，他不是看你怎么对我、嗯、人怎么对神，他是看人怎么对别人，他是看信主的人怎么对待那些还不信的人，比你还不如的人。
哎，所以你的关键问题在这儿。
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所以你们今日进食啊，却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选定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其实还不是礼拜天做饭不做饭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这些人很复杂，一边呢显出这样的虔诚，一边呢为了利益在那边互相争竞啊，互相挤压，是不是？是因为这些事情，是因为你在你工作的岗位上，在你社会应该有的职责上，是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家庭里，你跟你太太吵架，甚至以拳头打她。很多人读这个话不知道这个是也适用在夫妻上面，对不对？好像夫妻既然是一体呢，我骂他不算骂，我打他呢也不算打，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在看我们这些事情上公义不公义，你如果这些事情不公义，你表面上去求神公义的判语有什么用呢？
而且缘木求鱼，对不对？
对了，
蒙哥，我们说了半天，这供应到底怎么定义？
就是主耶稣讲的，人点灯放在灯台上，你们在世上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叫世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神。行了吧？
哎，所以实际上讲着讲着，你不是光光是讨论神的特质，而是指人应当怎么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要不然你学了干什么呢？ 对不对？
我们因为刚才一直在讲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嘛。
你学了神公义的判语，好像是寻求他，好像是亲近他，但是神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指责是非常清楚的，不是因为你进食不够，不是因为你不够虔诚，不够操练，完全是因为你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一点都没有显出来你所学到的这个公义。
嗯，对。
神对以赛亚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下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